现在我们大家新来的人很多，而且龙婆对大家不太熟悉的那个脸，这个说明是好事。如果有的全都是那些老脸，就会很厌倦，不知道叫什么了。取决于我们要去动手时间。最近一段时间出家师傅也多，这个下个月几乎是要寺庙要堆满。十月份还会有四位出家师傅要出家，疗房有没有都不知道，疗房还没有修好。龙婆的寺庙不会有太多的建筑，只是那些修那些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我们大家随着数量越来越多，增加了厕所。事实上龙婆不想做，因为平常的状况，平常的时候人并不多，多的只是这个礼拜六白天，礼拜六礼拜天。这个以前是直接租那个流动的厕所，成本更低。但是大家不喜欢移动的厕所，觉得好像这个不稳定。有时候有了钱之后要修就修，平常的时候就把它关上。平常是没有什么用。龙婆的这个戒堂并不大，最多只能够用了20个出家师傅。为什么不修的大大的？因为那是负担。有的人希望周围有走廊可以进行，他说做也可以，这样看起来会更大一点。但是要看一看究竟会有谁会去进行，那些建议的人希望可以进行，疗方也只是建那些必不可少的，最开始只有6个，因为只有5位出家师傅。这个有一个疗方是接收那些这个长老级的人，后来全都满了，就不停的增加，就是就必不可少的情况下，龙婆不喜欢建筑，修建建筑很多就会是负担，就需要找钱。出家人如果去找钱的话，就在生命里面不会有快乐，没有宁静，一整天都只是饥饿的，都是鬼，一不停的要去找钱，伸长了脖子哪里有钱，就要去看。祖师大德们不会这么做，龙婆顿长老。出家师父们建庙都不去，出家人的职责是去修行，去到哪个地方如果别人有信仰，别人自己会去修庙，不用自己去修。如果出家人去动手自己去修寺庙，哎，要几千万，扔下了所有的一切才能够出家，出家了之后又变成欠债人去建庙，这是做错了自己的职责。有时候又来求龙婆帮忙，有的祖师大德们是很棒的，出家人是很厉害的。碰到龙婆之后说，这个你可以让我来给我建这个佛塔，说您自己修吧，我的波罗蜜没有你那么多。大家这个做的功德的钱存下来，然后去修一些东西，但是从来没有张口向谁讨。碰到出家师父如果张口就要钱，龙婆特别的厌倦。这个出家人这个对于钱是饥饿的，需要钱，对，饥饿于钱想去建寺庙，那个是烦恼习气。肚子饿不是烦恼习气，但是如果对钱是饥饿的，是烦恼习气。一定要少欲知足，一定要修很豪华的寺庙，这个就不是少欲知足了。龙婆以前在另外一个寺庙的时候要去出家，那个戒师有一个地方，然后其实就只是一块田，然后让他去在那个地方就自己去修。那时候龙婆还是居士，可以修，还有其他人来帮忙，有时候有别人来帮忙。但是这里龙婆没有修，因为龙婆已经出家了，居士们修的， 然后请龙婆来在这里。如果是这个修建的出家人，就会很难，就会很困难，很艰难。到这里来，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有钱车钱到这里来也行。如果没有车钱，没有车费的话，就会有这个免费的这个面包车。那跟有钱的没有钱的都一样的，都是坐这个席子，吃饭也是同样的，有就吃，有多就吃的多一点，可以吃的多一点，如果不够就大家分一点。祖师大德们就是这么教的。比如龙布特尊者，他曾经分享在经典里面记载，有一个非常这个小气的富翁，佛陀就让这个目犍连尊者去这个刁难他。这个富翁想吃一种点心，只能在自己的楼顶上面去做。最开始想吃，但是不想买的吃，然后有好些人吃，然后就浪费，吃不进去，就瘦，特别的瘦，特别的消瘦。老婆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么瘦，然后饭也不吃，他想吃那个点心。然后这个好憋了好几天才说，他说哎呀，那个太简单了，做给你吃，然后我不想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后他可能说的这样好，我让你一个人吃，而且包括我老婆我也不吃，这样才愿意。真的是非常的吝啬的。佛陀就用目犍连尊者去训练这个人，懂得让他去布施。然后他到自己的最顶上去做，然后结果目犍连尊者从哪个窗户露脸，哎呀，真是夜报，准备想吃的，结果这个出家人就在这个窗口在瞄。然后这个好几层的楼他是什么上来的，最后吃不下，然后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看，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外面看，吃不下。好了，然后跟老婆就讲说，那你做一点点，那做最小的，做最小的，然后让这个师傅走。这个老婆就拿一点点，结果是堆满了整个碟。他供养的时候，结果全都跟过去了。结果就心里面那个父母心里面特别的这个吝啬，就为什么他会有，为什么一点点这个点心结果变成了这个那么多这个甜饼呢，充满了整个钵。结果开始升起了信仰心，有的人特别吝啬，然后所以就会用刁难的方式，然后那结果这个一块饼可以整个寺庙的出家师傅可以全吃。龙婆贴尊者他说，本来说他本来就怀疑，说这个一小块饼怎么可能一整个寺庙人都能吃，一人分一丁点嘛。修行的出家人他们是少欲知足的，即使很少也可以分到每一个人，而且还要到这个那些这个居士们知道谁需要都要分，而不是一个人吃。因此真正的出家人的这个方式是少欲知足的，只是吃很少的部分。龙婆以前熟悉一个这个麦奇诺伊，他可不是一个普通人，这是一个麦奇，现在的人都已经忘了他，他可不是普通人。那时候这个龙婆贴长老这个圆寂了，龙婆去拜访他，坐着跟他聊天。他是一个心情很好的人，喜欢这个讲故事，然后龙婆有时候故意去逗他笑，那时候龙婆还没有出家，有时候去逗他，他就不停地去讲，有时候突然停了。然后他就说你已经会修行了，他从来没读书过，他这个禅定里面结果自己可以写书 写字了，就好像是这样，但他力量不够，他写的时候就好几个字是重叠的，所以看起来很难。龙婆花了结果一年的时间，他去学，让龙婆去把这个他讲的法把它弄成文字，说别人不可以做，别人会做错， 这个这位麦琪曾经分享过，以前没有这个寺庙附近没有家，能不推尊者去，然后长老去，有几个出家师父一起去。这位这个麦琪只是4点钟以前就已经起床了，去进到森林去找那个竹笋，去找竹笋，一整天去走。回来之后，回来出家人做完网课，做网课了之后就开始做食物，去把这个竹笋弄好。第二天早上就去这个供养，有一小罐可以这个供养整个寺庙的出家人。真正的出家人是这样子，有少就少就少，不会苦不会痛苦。如果出家人不懂得少欲知足，是没有快乐的。居士也同样要这个知足，也许没有少欲。那出家人一定要少欲，少欲的意思就是说有机会得到很多，也只是要那些必不可少的。知足的意思就是得到了之后就会满意于自己所得到的，得到多也可以，但是出家人有这个标准，就是一定要少欲知足，居士一定要知足，如果不知足就会很麻烦了，就会变成在欠债人，就会非常多的负担。而且要经经常常的一整天，每天都想到修行，一整天想到修行更好，要不停的这个提醒自己精进。龙婆跟龙婆顿长老学习之后，这个一直是这个精进，事实上从小时候就一直很精进，跟小时候跟龙婆女尊者学习安般念是奢摩他，只是得到这个程度，并不是龙婆女尊者这个修行不棒，而是因为那时候很小，而且他先缘极了，没有祖师大德教导毗婆舍那。从修行起，一整每天都修行，从来没有放弃过，每天都修习这个安般念，也许并没有坐着让别人看见，就坐着是在觉知自己，有觉知呼吸，不用摆姿势，一定要摆坐这个姿势，坐这个姿势或者进行，一定要这样走那样走，别人看到了之后就会这个攻击，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邪见，如果看到谁修行就会被别人刁难，至少都会这个故意说你是怎么修行的，还生气。龙婆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跟工作的时候很年轻，心还很急，别人就这个刁难说你是怎么修行的，还生气，就回过头来盯着他说，因为我还不是上果的圣者。他听了就发懵，这跟上果有什么关系？因为上果的圣者不生气，不是上果的圣者，因此你别这个勾引我。就进行的时候也就会这个嘲笑，做什么都嘲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不让别人看见，谁也不知道他也不会指责我们，不然就会不停的指责，就好像他只有一个人有权利生气，别人不能生气。要去训练，要去用功，要少欲知足，要想到修行，要去开发发展决心，持戒发展决心，训练禅定开发智慧，要走在这条路上面，这条路是圣者的路。如果这个不知足，不是很多需求，这个没有想到修行，没有戒，没有决心，没有禅定，没有智慧，哪里都去不了，就会一直沉浸在苦中苦海里。因此要这个先要提醒自己吃五戒，先要吃五戒，五戒就够了，不需要八戒十戒，吃五戒。故想这个偶尔尝试一下八戒也好，到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休息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没有去哪个地方，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可以偶尔吃一下八戒，可以。以前只有初一十五是没有工作可以做，只是种田，这个初一十五牛可以休息一下，因为如果休息可以饿肚子，如果工作的时候这个过午不食就会得胃病。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下自己的心，测试一下自己的心，我们就会发现开始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心就会常常跑到冰箱。 是冰箱作为我们的归依之处。所以曾经这个晚上不吃晚饭，过午不食，有吃不吃才可以，心就会不停地往冰箱那里跑，有的一不走一不小心就会打开了，有时候一不小心结果这个往嘴巴里面放了。慢慢去训练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坚强，一天一天的成长。佛陀禁止的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就去放弃，什么让我们做的我们就要做，比如说龙婆祖师大德让不做就不做，比如说不让做建筑就不做建筑，不求谁不求谁，就只是这样待着，就这样可以活下去。如果居士不做功德就讲法，然后被别人停电的话就自己一个人继续讲，没有，因为没有电费的话也没有什么，不会痛苦，就让自己不痛苦就不痛苦，如果让自己一直是饥饿的就会吃痛苦着。今天就既说到出家师父也说到居士，出家人有时候也是饿的。接下来做禅修报告。烦恼习气和所有的这个欲望都从胸口那个地方生成出来的，别去守护那个地方，要让它升起了之后才要快一点知道就可以了，常常这么去训练不错。感觉到吗？你修行进步了，修行对了，觉知自己就是这样，这个不对了，感觉到吗？会有沉重感，觉知，真正的觉知自己是没有沉重，是没有沉重的，是这个宁静的，不停的在说，不停的在说的那个不是，那个是散乱。真正觉知自己的心，轻松、舒服又快乐，修行很好。接下来去观身心工作。走神也修行，好也修行，坏也修行，我们修行当成供养佛陀，就只是那么想就可以了，他会自然好起来。如果修行希望好，他就不好，就是贪有贪的心就会憋闷，心就苦闷的，是没有禅定的，已经修对了。你别打压自己，以前所修的是太过于打压自己了，就会很苦闷。就这样看到身体动荡，看到身体呼吸，不停的觉知，一旦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升起，要及时的要去知道，心里面的感觉不清楚看不出来，就去觉知身体，身体在点头，就好像看到别人在点头，但是心一旦觉知身就会这么去做，让心先是很紧张的再去觉知，这个是不自然的，比如说当下这一颗心是不自然的，感觉到吗？就会是沉重的，以平常的心，然后去觉知，以平常的心去觉知。泰国人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不害怕，在用话筒说话不怕，泰国人怕。我们以为说修行一定要是这样的，一定要是那样的，我们努力的做，如果想着要怎么做，想着怎么做，就错在这个地方，因为已经有了汤，如果他是什么样子的，知道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就对了。我们一旦如果认清楚认识自己，心的饥饿就会消失，就会是心满意足的，本身自身就是满足的，感觉到吗？这个饥饿减少了，对，就会更加舒服一些。你想一想，是修行只是来到这个阶段，这个饥饿减少了就已经有了很多快乐，如果没有饥饿，快乐到什么程度？这个已经在做广告，想让你们相信。这个佛陀曾经也这样，这个诱骗过这个阿难陀，如果这个阿难陀证到阿罗汉，就让天女给他做老婆。龙婆说，这个 告诉说有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快乐在外面等着我们，现在欲界的快乐、世间的快乐，去看色声香味触的快乐，去想那些好玩的事情的快乐，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个是负担，是包袱。修行已经对了，法事实上很简单啊，事实上很简单，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如果复杂的话，那是我们的思维。去观察心始终在构建十二缘之中的有，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不好的。请求解释十二缘起里面的有。十二缘起里面的有，那个就是某一个境界，任何一个境界，比如这个在当老师就会有老师的那个状态，一定要是这样的状态，这个要有这样的声调，我们就一直在构建这些东西。碰到这个人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我们想到修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构建修行人的状态，就会比平常的状况更加规矩，我们就这样不停地去自己识的知道。这个欲望全潜藏在背后，如果能够及时的知道这个，就可以扔掉粗糙的那个十二缘起里面的有。比如当下你感觉到吗？你现在的心跟刚才不同，刚才你有是在构建有，去观察心有在构建什么。
我的问题是，就是我经常很想用功，可是不知道要怎么用功，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怎么做好像都不对，然后好像什么都不会了，也不知道要怎么修定，也不知道要怎么修会，好像有时候心很混乱，有时候找不到所缘，有时候所缘又不太通，不知道该怎么修，就是经常感觉自己很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บางทีอยากจะภาวนาแต่บางทีงงไปหมดไม่รู้ว่าภาวนายังไงฝึกยังไงฝึกสมาธิฝึกเดินปัญญาเดินยังไงครับ
如果发懵知道正在发懵及时的知道心在发懵看到了吗他是自己发懵的我们并没有刻意要发懵就是这么去知道这个称之为修行了别以为说修行就是一定要做那个，一定要做这个，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这么走，一定要把让心放到这里，放到那里，那个不是。修行是身体动是什么样子的，及时的知道心是怎么动静，这么及时的知道，这个够了。你比如发懵，知道发懵就可以了。修行并不是说一定要打坐，一定要去这个进行，而是只有决心在的。心没有退步的，有的只是无论哪一种心都全都生了就灭。比如说，好的心有在觉知自己的心，也是生了就灭；很糟的心，然后它也同样会灭去。别担心说心有着退失，不停地想让它进步，这个浪费时间，说的一切全都是生了就灭。不错，你这修行是不错的。一定要看佛陀是怎么教的。佛陀从来没有禁止出家人吃肉，因为这个出家人没有吃肉，出家人在吃食物。那个真正的肉是知道说如果他是活着的，而且知道让别人去杀或者是自己杀是为了让自己吃，那样的肉是禁止的，或者是看到别人在杀，知道说他正在这个供养出家人，而且看到那个杯，而且心里面在想说哎呀，这个明天有鱼吃了，这个是不可以吃了，这个不能吃了。还有另外有一些肉是不能吃的，这个象的肉如果吃了之后这个国王不喜欢，有的动物是很坏的，比如这个老虎肉、蛇肉出家人不能吃，如果因为吃了之后会有味道，身体上会有味道，然后其他的那些同类就会找我们麻烦，比如他们并没有刻意的杀给我们，这样的肉是可以吃的。